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大家好，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沙超龙老师。现在是圣经中的和平旧约论述的第二部分。上一期我跟大家谈过 shalom 和平或者是平安这个字的一些意思，它有六个意思。我们谈过两个，第一个就是关系良好，第二个就是身体与生命的健全。今天继续下去，我们谈第三个意思，它是富裕成功的意思，它是指神应许给人类多方面的富裕和成功。在利未记二十六章有一个例子，神怎么样来应许给他的子民有这个富裕成功。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到十三章这一段，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来形容平安的丰富。我们来读一些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圣经这样开始，这个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怎么样得到神期的平安，是遵守律例，谨守诫命。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经文继续这样说：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出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这几个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平安的福气。他这里说是一个平安，圣经说我要赐平安，它就包括了前面所说的很多的美好的事情，时雨丰收啊，饱足安居啊等等。经文继续这样说：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刚才所读的这几个经文，他也继续说这个平安的多面性，包括了没有恶兽伤害你们，打胜仗，生养众多等等。这一段的最后这样说法很重要，他怎么样说呢？你们要去乘凉，又因新娘挪害乘凉，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最后这一点，就是神给子民最大的福气，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生活。这里形容的这个状况，可以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安乐、富裕的社会。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服从上帝是获得平安的必须的条件。这个跟我们上一期所说马拉基书第二章所说的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生命平安的约，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敬畏神与法治，是一样的道理。 另外我们可以读一个诗篇，关于这个穷人的处境。诗篇37篇是这样说的，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使你的公义好像光发出，使你的公正如日中天。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耐心的等候，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但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再过不久，恶人就不存在了，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可以享受丰盛的平安。这里所说丰盛的平安是给贫穷人的，谦卑人就是贫穷人，他们被恶人压制。诗人在这里劝慰他们要耐心倚靠神，相信神必伸张公义，最终神会赐给他们安居之地，穷享丰富与平安。这里很重要的是提到贫穷是源于不公，贫穷人也特别容易被恶人欺压，公义的神却也特别的关顾穷人，他要求人们公平分享他所造的丰富资源。神不容忍少数的恶人滥权榨取。这里我们看到的平安与公义之间的关系，以后我们会更详细来探讨这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不公义的社会不可能是平安的社会。下面我们说这个 shalom 第四方面的意思，它就是和平的意思。这个字 shalom 这个字常常表达在社群内部或者是社群之间的和平状态，一般来说就是没有打仗啊，不打仗，停止战争，扫除冲突，缔结合约。这个也是很多人对 shalom 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例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些，比方说约书亚记第九章，这里说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里就是说约书亚跟外邦人讲和立约，和平共存。另外列王记上第五章十二节也这样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就是说所罗门跟外国的王帝和好立约，不再打仗了，这就是和平共存。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不打仗，和平在一起，这当然是我们很多人都追求梦想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人们都渴望和平，就很自然地把它理解为和社会和谐。和平就是社会和谐，就是没声音不说话。然后这样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拒绝一切不利于社会稳定平静的行为，因为有什么人要说要发生要反对什么的事情，它就是破坏社会稳定吧。但是好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平安的含义很广嘛，不单是说不打仗，比方说很重要的是说神人关系和好。我们也说了和平跟公义有很紧密的关系嘛，好像穷人脱离恶势力才可以有平安。 有很多时候，社会表面可能是很和谐，没有争论，没有声音，但可能是因为有些强势力在制造不公，也大力的合理化、掩藏不公义的事情。这样的和谐是表面的，绝对不是公义的平安，不是圣经所说的平安。平安本来就是我们一早说了，是完整健全的意思，所以也必须大家所有人一起来共享幸福的生活，这样才叫真的平安。这样我们可以参考一个例子，就是诗篇122篇第六节到第九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愿爱你的人都兴旺，愿你城里有和平，愿你宫里有安全。为着我的亲友，我向耶路撒冷说愿你平安。为着主我们上帝的殿宇，我要为你的幸福祈求。这里说的是大家一起来分享幸福，人民的安全，城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生活的，不可以以一个 强力压制弱者，制造的和谐统一没有意义，混为一谈。沙龙的第五个意义是心灵平安，就是说个人内在的心灵的平安，因为他这个人经历了很多的美好有利的事情与经验，好像说没有威胁啊，关系和谐啊，就心里很平安。这个个人的内在的平安，也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圣经里面说的最重要的平安。创世纪43章有一个例子，他是这样说的，因为约瑟的弟兄很害怕，他们以为埃及的宰相要害他们，把一些东西放在他们的口袋里面，所以有一个家宰安慰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这个放心就是平安啊。他说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面的。好了，这个是个人内在的平安。当然如果环境顺利的时候，人都可以觉得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虽然有时候外在的环境很困难，人还是可以靠神得到心中的平安的。好像诗篇第四篇有一个例子，诗篇第四篇所说的是一个内心很不安全的人，他是受别人来欺压的一个人。诗篇这样说，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求你扬起面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里说这个人是在困苦贫乏之中生活的，但是因为靠神的话，他还是心中平安的。这里所说的是个人内心的平安。但是我要说一个现象，在旧约圣经里面说个人内心平安的例子是比较少的，远比不上说群体的平安。 虽然一般的信徒所追求崇尚的是内心的平安，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的价值只是在于此，就在我们个人内心平安，忽略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宏大的社会的愿景和责任，就是促进社会的全面的平安。沙龙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问候祝福，在旧约里面，平安一词常常做见面和道别的时候这一个问候语，意思就是说祝你健康，祝你富足胜利，一个问候的用语，好像我们说你好吗，再见，愿你平安，是这个意思。好了，很多的圣经是这样用这个方法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祝愿。以色列人每天任何时候都把平安挂在口里，他们见面的时候就说 Shalom Shalom。 平安当然是每一个人，是整个社会很愿意得到的这个完美丰富和平的境界。不但是以色列人很愿意得到 Shalom， 这不就是今天普世人类也梦寐以求的理想吗？我们不是说常常希望世界和平吗？神把平安放在以色列人的心里口里，也把平安之道指引他们。就业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可以看为能否得到平安的成败过程，自然也成为万民需要学习警惕的功课。好，已经说了六个 Shalom 的意义，简单来说我们把它归类为六个：关系良好、身体与生命的健全、富裕与成功、和平、心灵平安和问候祝福，六个范围，主要就是表达平安一个很丰富的意义。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理解上帝的平安的使命的整全性。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上帝的使命要把平安带给人类，我们就要知道哦，原来对人类有多么的福气，要带给人类是多么丰富的掌权的很多的福气。按照上文我们看到的，我们理解神很乐意赐平安，好像耶利米书29章所说的，神对我们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这个是神基本上愿意人类享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要深入一点来看旧约历史里面神自己如何落实这个意念，执行这个使命。然后我们也要去了解子民怎么样盼望来配合神的平安的意念与使命，他们要配合，他们要学习，也在世界的历史里面把这个见证出来，以至到今天我们的使命的看法可以更扩大一点，更贴近神原来的心意。好了，我们刚说好了平安的意义，下面我们进一步在我的论述的框架里面的第三部分，就是说神是平安之源，他乐意赐人平安。前面我说了平安是多么的丰富，现在所说要说的是神要把这个丰富的平安他很喜欢很乐意赐给我们。那么我就可以知道神对这个他的使命有多看重。好，我们来看箴言第三章这一段的圣经，因为箴言三章十三到二十节它可以跟创世纪里面 神创造世界这个故事来做一个平衡的对应。创世纪第一、二章当然是说上帝创造世界嘛。我们看箴言也是说这个事情。箴言说神以智慧创造天地嘛。我们读这个圣经，箴言三章十三节这一段是这样说的：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道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躯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箴言说是上帝用智慧创造天地，他进一步来说就是说神造天地是愿意使人得福的，吃福也就是平安嘛。因为上面他说这人变为有福，他的路全是平安，就是神创造天地赐福给人类，他所赐下的就是平安。这个平安要包含长寿啊、富足啊、安乐、丰富的资源，这样的描述完全吻合创世纪一二章所描述的美好的天地万物，神赐福人类啊，有生命树啊等等。人类生活在这个创造里面可说是享尽完美，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原意，人应该感恩有机会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当然也应该努力参与建造，维持一个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美好的世界。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在堕落的人类里之间充满了斗争冲突，弱者常常受强者欺负，必须有上帝的介入可以重新得到平安和福乐。我们看一个圣经的故事，四世纪第六章里面有关祭奠的一个故事，我们很熟悉，因为这个故事里面说出耶和华撒龙这个意思，说耶和华赐福，这个祭奠的故事里面啊，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撒龙这个名字虽然只出现个一次，但是很多人喜欢引用与解释嘛，因为我们很愿意鼓励信徒在个人面对危难的时候要依靠耶和华去平安嘛。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个名字的意义，对我们如何理解平安有一定的帮助。然后如果我们回头来看这个故事的话，当时是因为祭奠与神面对面相遇嘛，神就要用一些神迹来证明他是存在嘛，他把坛上的肉跟饼都烧了。那么祭奠看到这个事情他就害怕，怕得要死，但是神安慰他，恩待他免于死，就是所以他就说，他就做了一个坛叫耶和华撒龙，为这个坛命名做耶和华撒龙。对他个人来说当然是个人的平安嘛，因为他不需要死嘛。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相遇跟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神向摩西显现的事件做一个比较。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摩西看到神与神相遇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嘛，要怕的要死嘛。在这个可怕的时刻 神就吩咐摩西委身于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使命。那我们把联想到摩西的一个事件的话，我们可以说神像祭奠的显现很可能有深层的超越个人的意义，不单是在于祭奠一个人不要死掉，而且更进一步，祭奠可能意会到神也准备要拯救当代的以色列民脱离仇敌，使百姓得平安，就好像从前摩西带领出埃及的一样吧。所以他就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件，就祝坛命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神是在重新认定拯救子民脱离欺压的应许，这就是说神是赐平安者，平安的意义就包括了拯救群族脱离政治与军事的辖制。这个小小的例子提醒我们，不要习惯的把圣经的平安限制在个人心中的平安，也要努力寻求整体社会的平安。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下面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看神怎么样乐意赐人平安。我们常常读的一个经文，民数记第六章23-27节，这里说继续要祝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每逢在上帝面前聚集敬拜，继续就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那我们就看到，原来神规定每一次敬拜都要把福气送给以色列民，这个是上帝的厚爱。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